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大同教会春季灵恩会的第二晚诗歌布道会，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诗赞美神，赞美诗205首，作为音诗赞美诗205首。
神的埋葬坟墓里，三天清晨复活改变，和我们主手不辞，奇妙救主活我显现，给使徒受我不虚。天降乱生过去，逃避接生天位置，死里复活全能无比，伟大救恩传下儿，信主之人都在主里，灵魂重生永不死，山地虽死历史归途，末日复活梦中起，一边唱为聆听每地间出大欢喜，我此后主大受欢迎，我主哪里死人心，基督复活按着自负，在主台前唱感激，一生神圣变成提起脖子，荣耀将壮观会上前，看雨天使下笔门，心徒在世上为火祭，圣洁献上主所喜，所行生命所住，山上带着主一句，主必救赎，不弃我身，化解为荣死主题，使徒所传山经所示，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创造天地万物，赏赐人类生命气息，预先定准人类将届年限和我们所遭遇的任何事情，至尊至圣，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独一真神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您。您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在你里面有丰盛的恩典与真理，你又世人生命喜乐平安盼望永生，当作地上所有想要来追随你信靠你的你我大家心里真正的依靠。主耶稣啊，你的爱长阔高深，让我们所有相信您真理的信徒可以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经历到你与我们同在的恩典，去尝到跟随主您的脚中行越久越甘甜，又可以透过我们在生活世界各个不同角落不同民族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分别走过不同的生命操练， 却能有着相同的心声，由主耶稣您来成为我们心中的真正依靠，好好哦，也成为我们在世上最大的盼望来源。我们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不同的患难，却依然能够抱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环境的险恶。纵使我们遇到叫人难以承受的苦难，我们也不被击倒，只因为主您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遇到苦难的避风港。您在世的时候传福音说过一句话，人活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能够靠主胜过，就是这份信念来支持我们面对环境，加上祷告的帮助，透过圣灵的祷告，用不住的叹息使我们内心的盼望越来越稳固。这种恩典是您白白赏赐给我们大家的，为了报答主您的爱，所以主啊，我们很愿意分享这美好的生命见证给更多的人，使他们同我们一起享受这份宝贵的生命的目标，希望他们在信仰的追寻上不再彷徨无助，快快地回到主耶稣您的怀抱里。今晚感谢主，黄传道会为你来宣讲您为我们立下了什么目标，如何追求目标，再由灵执事教导我们祈求圣灵，求主的圣灵施恩祝福今晚的布道大会，恩典大降。最后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颂赞都归主耶稣您的名下，愿主将一切福气恩典赏赐给所有来参加今晚聚会的弟兄姐妹亲朋好友。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主所爱的长子兄姐亲朋好友，大家今晚平安啊！感谢主啊！小弟代表大同教会诚挚的欢迎您，又把你宝贵的时间啊，跟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大同教会的会堂里面，一起来分享神生命的见证。好，那今晚我们继续由总会所差派的黄世恒传道，他要跟我们分享寻见生命的目标，寻找看见我们生命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希望我们用心啊来聆听啊，将这个话语听到心里面。第二个部分由我们林永福执事，他在这里带给我们如何向神求这个宝贵的圣灵。昨天他讲了很好的见证，他们全家啊为了小动物而祷告。那今晚一定有更好的见证，好，见证是来证明我们所传的道是真的，好，啊，我们可以用心的来学习。那第三个部分，啊，由小弟来介绍啊，今晚参加布道会的亲朋好友，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心来追求，把握这个时间。现在就把宝贵的时间交由我们。黄传道，
哈利路亚！各位爱慕道理的亲朋好友，以及教会长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看顾和带领，我们今日当继续来参加咱大同教会布道聚会。今晚要甲大家做伙探讨的主题，
那么今晚要跟大家来探讨的主题
是寻见生命的目标，
是寻见生命的目标。
咱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人生目标是什么呢？
有人讲人生真简单，
有人说人生很简单。
人生就是人生的目标，就是追求和自己快乐。
人生目标就是来追求让自己快乐，
来追求过着快乐的日子，
来追求过着快乐的日子。
所以要怎样能够让自己快乐呢？
所以要怎样让自己能够快乐呢？
就是享受啊，
就是要享受。
所以有很多人一直在不断追求金钱，
所以很多人不断在追求金钱，
来追求过着享受物质的这个好的生活，
来追求在物质上享受好的生活。
但是有钱就能让人得到快乐吗？
但是有钱就能让人真的得到快乐吗？
咱 根据台湾政府的统计，
我们根据台湾政府的统计，
这四十年来，
在这近四十年来，
这个台湾结婚的这个人数，
我们台湾的结婚人数，
对四十年前差不多每年是十六万对的这个新婚，结婚的人，
在四十年前每年大约有十六万对的新人结婚，
一直到经过四十年到咱最近这几年。
那么经过四十年到近几年，
差不多一年是十二万对左右的人结婚，
那么一年大约有十二万对的新人结婚，
这个、结婚的人数减少，
那么结婚人数减少了，
但是四十年前每一年离婚的人数是一万四千多对，
但是四十年前每年离婚的人数大概是一万四千多对，
但是到四十年后的今天，
但是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
每一年离婚的人数差不多是五万多对，
那么每年离婚人数大概是五万多对，
所以这个四十年来，
所以这近四十年来，
咱台湾离婚的人数增加差不多四五倍左右，
我们台湾的离婚人数大概增加四五倍左右，
但是这四十年来台湾的经济进步真紧，
那近四十年来台湾的进步非常的快，
对四十年前每这个国民平均国民所得是二十七万外，
那么从四十年前每年人均所得大概是二十七万多，
现在大概平均每一个人一年的收入是八十一万外，
那么到了今天每个人每年的收入大概是八十一万多，
增加将近三倍左右，
那么增加近三倍左右，
但是在这个咱经济变好的这四十年后，
但在我们经济变好的四十年后呢，
人其实人在生活当中并没有变得较快乐较幸福，
我们人在生活当中并没有变得比较幸福比较快乐，
至少在这个至少在这刚才的这个统计数字里面让我们知道，
至少从刚才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金钱买不到幸福的家庭，
就是金钱买不到幸福的家庭，
一对翁仔某的离婚，
一对夫妻的离婚，
就代表着一个两个家庭的破碎，
就代表有两个家庭破碎了，
所以很多人就生活在这个不快乐的这种生活当中，
所以很多人就生活在不快乐的生活当中，
四十年咱在座四十年下、四十岁以下的兄弟姊妹啊，
我们在座四十岁以下的弟兄姊妹们，
可能拢唔捌经历过这种真正吃苦的这种生活，
可能没有经历过真正吃苦的生活。
小弟自细汉买蛋糕唔捌去，巴肚唔捌枵着啦。
那么小弟可以说从小都不曾饿过肚子，
但是听我的爸爸咧讲，
但听我父亲在说，
伊细汉的时阵捌经历过这个无鞋啊通穿的这种日子。
他小时候曾经经历过没有鞋子可以穿的日子，
并且为着要吃一个旺来罐头。
并且为了要吃一个凤梨罐头，
嘛真无简单啊，
也是很不简单的。
一定爱患病足严重诶，
一定要生了很严重的病。
这个发烧超过四十度才会当吃凤梨罐头。
要发烧超过四十度才能够来吃凤梨罐头。
发烧量起来只有三十九度半，安尼也未当开凤梨罐头来吃。
如果量到体温还只有三十九度半，还不能够开凤梨罐头来吃。
有时阵厝内有人送一粒苹果。
那么有时候有人送家里面一颗苹果，
就放伫咧眠床头，拢唔敢摕来吃。
就放在床头上，都不舍不得拿来吃。
每一天甲摕起来闻伊的香味。
每天拿来闻闻它的香味，
一直到这个苹果的皮已经稍微冷起啊。
我们知道这苹果的外皮稍微枯萎了，
才赶紧把它切来吃。
那么才赶紧把它切来吃。
但是到小弟这个年代，
但是到了小弟这个年代呢，
自细汉有印象开始，
从我从小有印象开始，
就唔捌讲有一顿啊无饭通食，唔捌有这种的经历啊，
就不曾经历过说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
所以可以说这四十几年来，
所以可以说这四十几年来，
咱台湾的这个经济进步真紧。
我们台湾进步非常的快。
但是人在这个经济进步的这个环境当中，
但是我们人们在经济进步的环境当中，
咱并没有因为物质的丰富。
我们今天并没有因为物质上的丰富，
让咱的生活的过得较快乐。
那么生活上过得更加快乐。
圣经里底甲咱讲，
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喜乐是来自神的恩赐。
喜乐乃是来自于神的恩赐。
咱来看传道书的第五章。
我们请看传道书第五章
十九节、
十九节。
传道书第五章十九节。
传道书第五章十九节。
传道书五章十九节。
传道书五章十九节。
神赐人资财丰富，予伊得以食用，会当取家己的分。在伊劳碌当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哦，即讲到一个人会当伫咧生活当中享受。
这边提到说，我们人们能够在生活当中等来享受，哦，
来享受家己劳碌所得来的一切。
来享受自己劳碌所得到的一切，
这是神的恩赐，
这乃是神的恩赐，
这是神所赏赐的恩典，
也是神所赏赐的恩典。
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能来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
所以今天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来追求物质上的享受，
那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讲，
乃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一个人可以过着喜乐的生活，
一个人能够得享喜乐的生活，
并且来主这个丰富的物质生活，
并不是来自于丰富的物质生活，
并不是来自于有很多的金钱啊，
并不是来自于说他有很多的钱财。
一个人可以过着喜乐的生活，
一个人能够得享喜乐的生活，
这乃是神所赏赐给他的恩典，
乃是神所赏赐给他的恩典。
因为对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
因为从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个金钱并不是喜乐的这种保证，
金钱并不是喜乐的保证。
所以虽然有人一直不断地追求金钱，
虽然有人不断在追求金钱，
想要借着物质的享受，
想要借由在物质上的享受，
来得到生活中的喜乐，
来得享生活上的喜乐。
但是咱实际上来个进一步去思考，
但是我们实际上在进一步来思考，
其实金钱并无法度让咱买到这个喜乐的生活。
事实上，金钱并没有办法为我们买到喜乐的生活，
所以当人在追求这个人生的目标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人们在追求人生目标的时候，
人想要过着快乐的生活，
我们人想要过着快乐的生活，
想要将自己人生的目标定做来追求自己快乐，
我们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做要让自己得到快乐。
有的人追求享受人生，
有的人在追求享受人生，
有的人呢认为说我们人生不一定都有办法得到很多金钱嘛。
有的人认为说我们 一生当中没有办法得到很多的金钱，
所以有人主张说要怎么样让自己快乐呢？
所以有些人就主张说要如何让自己过得更快乐呢？
就是要过着这个乐观的生活，
就是要过着乐观的生活，
用乐观的态度来 过人生，
用乐观的生活来过人生，
这样才能让自己得到快乐，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得到快乐。
什么是乐观的态度呢？
那么什么是乐观的态度呢？
当我们在埋怨我们没鞋子穿的时候，
当我们在埋怨说我们今天没有鞋子可以穿的时候，
我们去想看看，有的人连脚都没有，
我们想想看，有些人他连脚都没有，
当我们在埋怨说我们所拥有的不够多的时候，
当我们在埋怨说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还不够多的时候，
看到有的别人其实比我们更可怜，
我们看到有其他人其实世上比我们更加可怜，
所以用这种乐观的态度来过日子，
所以用这种乐观态度来过日子，
我们就能生活就能过得更快乐，
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过得比较快乐。
但是乐观并无法度为咱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啊！
但是乐观并没有办法为我们来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
乐观是一个真好的生活态度，无唔对。
乐观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活态度，没有错。
小弟的外公伫咧病痛当中啊，
小弟的外祖父在病痛当中，
伊最后要离世之前，
他说要离世之前，
伊是伫咧住伫病院的这安宁病房，
他住在医院的安宁病房里。
啊，伊时阵因为癌症末期。
那时候因为是癌症末期，
所以身体非常的艰苦，
所以身体非常难过。
当然，咱家族内底晚辈大家拢轮流去甲照顾。
当我们家族的晚辈都轮流去照顾他。
有一边我的阿公去探望我的这个外公。
有一次我的祖父去探视我的外祖父，
因为他们是同辈，
因为他们是同辈的，
所以就讲话就比较直接，
所以讲话就比较直接。
因为我外公身体真艰苦，
因为外祖父他身体很难过，
所以他讲话这个口气也比较不好，
所以讲话的口气也比较不好。
这个我的阿公特别劝伊啦，
我的祖父就劝他，
说咱是基督徒，讲话要较温柔咧，
说我们是基督徒，讲话要比较温柔一点。
结果我的外公就甲应啦，
结果我的外祖父就这么回答他，
讲是要温柔啥？
说要温柔什么呢？
艰苦到要害死，是要温柔啥？
我难过了，我身体很难过，要温柔什么呢？
所以有时阵咱拢知影， 但用乐观的态度来过咱的人生。
我们都知道说要用乐观的态度来过我们人生，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态度，
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态度。
但是乐观的态度并无法度解决咱所面对的问题，
但是乐观态度并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所有面对的问题，
只可以解决咱人生当中部分的问题，
能够来为我们解决人生当中部分的问题而已。
所以当咱将人生的目标定做让自己快乐，
所以当我们把人生目标定做让自己过得快乐，
有时候我们会发觉到，
有时候会发觉到
但不一定有法度得到这个，不一定有法度追求到这个目标，
我们不见得能够追求到这个目标。
有的人在他人生的目标更加这个层次更高，
那么有些人他人生目标层次更加高一点，
他说我人生的目标就是让别人快乐，
他说我人生目标是让别人得到快乐。
我们从小就常常听到这句话，
我们从小都时常听到这句话，
助人为快乐之本，
有助人为快乐之本，
对人心理的层面来看，
那么从人的心理层面来看，
当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这是一种自我肯定的表现，
这是一种自我肯定的表现，
这代表说我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那么代表说我们今天存在是有意义的，
所以有的人借着帮助别人，
所以有些人他借由帮助别人
来得到心中的这种喜乐跟满足，
来得到自己内心的喜乐跟满足，
所以有的人不断要来追求权势，
所以有些人他不断追求权势，
因为当他得到更大的权势以后，
因为当他得到更大的权势之后，
也当去帮助更多的人，
他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
很多人做了善事以后，
那么很多人他做了善事以后，
他也很喜欢他的善行让人家报道出来，
他很喜欢说让自己的善行被人家所报道出来，
所以我们看一些慈善公益单位，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慈善公益单位，
他们都会公布这些关注者的名单，
通常都会来公布这些捐助者的名单，
还是公布这些关注单位的这个名，这资料哈，
或者是来公布他们的捐赞助单位的这个资料。
小弟之前捌注目伫这个平湖的教会，
那么小弟曾经注目过澎湖教会，
伫这个平湖有一个所在叫做池东，池东。
那么在澎湖有个地方叫池东，
人数真少，
那边人数非常少。
还有一间就是小间的国小，
那么在那边有一间很小的国小。
啊，咱教会有一个信教底下咧做老师。
那么我们教会有位信徒在那边担任老师。
有一边我得去有代志吼，去学校要催伊。
那么有一次我有事情到学校去找他。
啊，迄阵伊也咧上课。
那时候他还在上课。
所以我就伫咧这个操场吼底下等。
我就在操场等他。
啊，得看到操场遐边啊有一块足长的一块大。大理石，
那么就看到在车场旁边有一块很长的大理石，
顶管刻出侪人的名，
那么在上面刻了很多人名。
我想这个看，
我详细看了，
原来伊就是伫几啊十年前哦，这个学校把这个整修啊。
那么就原来在几十年前学校曾经整修过
啊。在整修的阶段吼，需要这个传承内底这些民众哦，大家来倒捐钱啊。
那么在整修的期间，必须要由村里面的民众来一起捐钱来帮支持他们。
当然，每一个人捐的这个金额不同，
当然，每个人捐的金额都不一样。
对，头前吼拢是这金额较悬的。
那么排在前面都是金额比较高的，
有几啊万块的，
有好几万块钱的。
到上尾的这名单，
那么到最后的这个名字，
就是这个捐的钱是上少的，
就是捐的钱比较少的，
就是两千块的，
就是两千块钱。
后边名单拢是两千块的，
后面的名字都是捐两千块的。
我看到，咱教会有一个信教的名嘛，去用刻在咧顶管。
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个信徒的名字也被刻在上面。
就是某咪人吼，安尼捐助两千块。
那么刻着说某某人的捐款两千元。
那以今仔日的这个刻。刻字的这个工资来讲，
如果有以今天这个刻字的工资来讲，
刚才被刻下来的可能工钱都不止两千块啊。
可能刻这些字的工钱就不止两千块钱了。
但是当这个人有这种善行的时阵呐，
但当人们有善行的时候，
学校认为讲应该将大家的善行吼，安尼公布出来。
学校认为说，应当把大家的善行把它公布出来。
这是社会上大家一般的认知啊。
这是我们一般社会上大家的认知。
就是讲，当咱接受别人的这个关注的时阵，
就是说我们今天接受别人捐助的时候，
咱应该好好感谢。
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他们。
所以为人 哦，这个等于做善事的时阵呐、啊。
所以很多人他当他做善事的时候，
你嘛真希望讲一些的善行也当好把人知影。
他很希望说他的善行能够被大家所知道。
哦，因为这对伊来讲是一种肯定。
因为这个对他来讲是一种肯定。
哎嘛，借着帮助人这件代志，
那么他也借由帮助人这件事情、哦、
来得到这种心中的满足感。
来得着自己内心的满足感。
当然，当咱有能力的时阵，
当然，当我们今天能力所及的时候，
咱去帮助人，这是一件真好的代志。
我们去帮助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当咱愈去帮助人，
但是当我们越加去帮助别人，
当咱愈去观察这个社会上一挂弱势的人的需要的时阵啊，
当我们越加去观察在社会上一些弱势人的需要的时候，
咱会发觉咱的能力实在是足微小的。
我们却发现到说，我们今天能力是非常微小的。
比如讲，咱看到今嘛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啊，
或者说我们今天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打仗
啊，对乌克兰的讲起来，乌克兰的这些百姓哦，实在是足可怜的。
说起来，乌克兰百姓真的是很可怜。
因无辜吼，因为家在这个战争当中，
他们无辜的遭受战火当中。
但是咱可以当做什么去帮助伊呢？
那我们今天能够做什么事情来帮助他们呢？
其实咱会当帮助伊的这个的代志吼，咱会当出的力真正是足少的。
我们今天能够出的力量真的是非常微小。
啊，个比如讲，咱今仔日的这个医疗技术真进步。
好比说，我们今天医疗技术非常的进步。
这叶克膜的技术是在1970年的时候被发明出来。
叶克膜的技术是在1972年被发明出来的。
这就是当人吼患病最严重的时阵呐。
当我们今天人生病非常严重的时候，
这叶克膜就是当取代人的心脏跟肺部的这个功能。
叶克膜可以取代人的心脏跟肺部的功能。
我们台北市长这个柯文哲先生，
我们台北市长柯文哲，
哦，伊较早就是一个医生，
他以前是位医师，
哦，伊使用这个叶克膜吼嘛，创下一个世界的纪录。
那么他使用叶克膜也创下一个世界纪录，
就是伊和伊一个病人吼用叶克膜117天，
就是他有位病人使用叶克膜117天，
啊，最后佫救活起来，
最后又救活了起来，
啊，所以这个117天这个数字目前全世界还佫无人超越，
所以117天这个数字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任何人超越他，
但是。伊伫咧即个吼做医生的即个阶段内底，
但是在他当医师的过程当中，
面对足济吼患病足严重的人，
他面对很多生病很严重的人，
阿妈为真济病人来使用叶克膜，
也为很多病人来使用叶克膜。
但是有的人救活起来，啊，有的人救袂回来。
但是有些人救活了起来，有些人却救不回来。
伊讲有时阵当即个病人离世以后，
他说有时候当病人去世之后，
啊，即、這个。伊出来对人敢问啊？
那么他家人就会怎么问他？
家属就问讲：“医生啊，为什么阮家的人救袂回来呢？”
家属就问他说：“为什么我的家人救不回来呢？”
这个柯文哲讲吼，伊其实伊嘛唔知影答案啊。
柯文哲说，他其实他也不知道答案，
所以伊甲这个医生的工作做一个结论。
所以他把医师的工作做一个结论。
伊讲医生吼，只是生命花园的园丁。
他说：“医生只是生命花园的园丁，
伊好生命看起来更加水。”
他让生命看起来更加漂亮，
但是医生无法度决定人的生甲死。
但是医师却没有办法来决定人的生和死。
所以虽然有的人真有能力，
所以虽然很多人他很有能力，
伊嘛真有热心想要帮助人，
他也很有热忱想要帮助别人。
伊手内底嘛有真侪资源，
因为他手中也握有很多的资源。
但是也当帮助的人嘛是真正有限。
但是他今天能够帮助人也是非常有限的。
啊，有的人所遇到的困境，
那么有些人他所遇到的困境，
其实。边爱人嘛，真歹去帮助伊。
事实上，旁人也很难去帮助他。
比如讲病痛，
好比说病痛。
比如讲有的人家庭失和，
好比说有些人他家庭失和。
其实有一挂代志，咱真正嘛唔知影要安那帮助别人啊。
事实上，很多事情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去帮助别人。
所以咱伫咧咱的一生当中啊，
所以我们在人一生当中，
到底咱最终终极的目标是啥物呢？
到底我们最终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咱刚讲咱的。这个人生的目标就是为了让自己快乐，跟别人快乐而已吗？
难道说我们今天人生目标只是让自己快乐，还有让别人快乐的而已吗？
其实，咱也想到讲，有一天，咱的人生都会结束。
假如说我们想到说，有一天我们人生都要来结束，
咱今嘛所咧追求的所有的目标，
我们现今所追求的所有的目标，
到咱离世迄一刻开始，
一直到我们去世的那一刻开始，
其实。这些目标吼，就拢瞬间就拢失去了意义啊！
事实上，这些目标瞬间就失去意义了。
因为咱拥有更加多的产业，
因为我们今天即使拥有更多的产业，
咱到离世的时阵，咱嘛走未走？
我们到去世的时候一样是带不走。
咱对这个世界 付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今天对于世界付出更大的贡献。
有一天，咱拢会被人忘记你。
那么有一天，终究会被人所遗忘。
哦，比如讲，咱即马每一个人拢有在使用的手机啊。
好比说，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在使用的手机。
咱在生活当中吼，袂当欠少一个物件。
是我们现今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啊嘛，给咱带来真大的便利啊。
也为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
但是，咱在座各有偌济人知影讲手机是谁发明的呢？
那么，在座有多少人知道说手机是谁发明的呢？
咱在享受人这个发明出来的这个成果。
当我们在享受别人发明的成果的时候，
但是咱未去第一讲到底是谁发明的，
我们却不会去注意说到底是谁发明的。
所以帮助人是咱会当成做咱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帮助人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上的一部分，
但是未当成做咱人生最终的目标。
但是却无法成为我们人生最终的目标，
因为等咱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因为当我们人去世之后，
咱对社会、对世界所付出的。所做出来的这个贡献，
我们今天对于社会所做出的所有贡献，
都有可能会被人忘记了，
都可能会被人所遗忘。
所以圣经里面跟我们讲，
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咱人生应该追求什么呢？
我们人生到底需要追求什么呢？
其实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咱的人生都是一切都是虚空的啦。
事实上，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一切都是虚空的。
我们看传道书第二章，
我们请看传道书第二章
第十节，
第十节。
传道书第二章第十节。
传道书第二章第十节。
第十节，既然我目睭所求的，我无留落无予伊的；我的心所乐的，我无禁止无享受的，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乐乐的快乐，就是这就是我对乐乐中所得的分。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甲我乐乐所成的功。像知影拢是虚空，拢是掠风。伫日光之下，什么毫无益处？这是讲到一个以色列的君王，叫做所罗门。
这边是提到一位以色列君王，他叫做所罗门。
第一做王的这个年间，
在他担任国王的期间，
是以色列国国势上强盛的期间，
是以色列国他们国势最强盛的期间。
附近的国家拢来向因进贡。
那么附近国家都来向我们来进贡，
所以所罗门王可以说在生活当中，
所以所罗门王可以说在生活当中
享受了一切荣华富贵，
他享尽了一切的荣华富贵。
但是等于过了这个奢华的生活以后，
但当他过了这些奢华的生活之后，
他所感受到的却是一切都是虚空，
他所感受到的却是一切都是虚空。
因为当他想到说有一天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他想到说有一天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就感觉这个人生是很虚空的，
他会觉得说人生都是虚空的。
所以圣经里面又进一步跟我们说，
所以圣经当中又进一步告诉我们，
永生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
永生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目标。
永生对我们来说是最可贵的，
因为永生对我们来讲是最为可贵的。
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三章的十一节，
我们请看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
传道书三章请看十一节。
在说神造万米各按其时成做美好，又搁将永生安置伫人的心内。但是神对从始至终的作为，人未当参透。哦，才讲神创造天地万米。
这边提到说神创造天地万物，
又搁将永生安置伫人的心内，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
咱人一般人咧。讲死亡这件代志，
一般人在谈到死亡这件事情，
拢讲伊回去啊，
都说他回去了，
就是伫人的潜意识内底。
那么就是在人的潜意识当中，
离世就是回去，
离世就是回去了，
回去到位呢？
那么是回去哪里呢？
为什么讲是回去呢？
为什么他们会说回去呢？
表示讲这个人离世以后，咱认为讲伊就是回去。灵魂原来所住的所在啦，
比如说我们人去世之后，就是当他灵魂回到他原来的地方。
大家拢在人的这个观念内底，
在我们人的观念当中，
拢认为讲咱生活在这个世间拢是短暂的啦。
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短暂的。
咱离世以后，
我们去世之后，
就是要回去咱灵魂原来所住的所在，
就是要回到我们灵魂原来所居住的地方。
人因为有这个永生的观念，
我们人因为有这种永生的观念，
所以人会烦恼未来的代志啊。
所以我们人们会来烦恼未来的事情。
人会烦恼明仔的代志，
人会来烦恼明天的事情。
烦恼加失眠，
烦恼到失眠。
烦恼加忧郁症，
那么烦恼到
忧郁症，
有忧郁症，
因为人 有阴性的这种观念，
因为人有永生的观念，
动物无阴性的观念，
动物它却没有永生的观念，
因为动物无灵魂，
因为动物们他们没有灵魂，
所以动物今天吃饱就好啊，
所以动物他们只要今天吃得饱就好了，
伊袂去烦恼明年的代志。
他不会去烦恼明年的事情，
但是人因为有阴性的观念，
但是因为我们人有永生的观念，
在人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放在人的心里，
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把他放在我们人的心里面，
所以人会烦恼后礼拜，
所以我们人们会来烦恼下个礼拜、
这个人会烦恼明年的代志，
我们人会来烦恼明年的事情，
会烦恼十年后五十年后的代志，
会烦恼十年后五十年后的事情，
甚至人会烦恼离世以后的代志，
甚至我们人们会来烦恼说我们离世以后的事情，
所以因为在人的潜意识里面，
因为在我们人们的潜意识当中，
我们知道灵魂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知道说灵魂是永远存在的，
也是因为人有这种阴性的观念，
也因为我们人呢，人们有这种永生的观念，
所以在人类的社会里面，
所以在人类的社会当中
都有这个宗教活动，
都有宗教活动，
因为宗教活动就是要引带人去找到这个生命灵魂的归宿，
因为宗教活动就是要带领人们去寻找到生命灵魂的归宿。
在动物的世界里面，
那么在动物世界里面，
无宗教活动，
没有宗教活动。
但是在人类的社会里面，
可是在我们人类的社会当中，
无论是偌落伍的这个庄稼，
无论是多么落伍的乡下，
还是在偌进步的都市，
或者在多么进步的都市里。
只要有人类的所在，就有宗教活动。
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宗教活动。
因为人拢有这个灵魂的需求。
因为我们人们都有灵魂上的需求。
人拢要去找到这个生命的归宿。
我们人们都想要来寻找到生命上的归宿。
这拢是因为神伫咧创造人的时阵。
这都是因为人在神在创造人的时候，
将永生放伫人的心内，
把永生放在人们的心里面。
所以咱人生上重要的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人生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用咱有限的生命，
就是用我们今天有限的生命，
去找到这个永远灵魂的归宿，
来寻找到永远灵魂上的归宿。
为什么咱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会被破坏呢？
为什么今天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会被破坏掉呢？
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阵，
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
将人安置在伊甸园内底。
他把人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
并且让人来做管理万民的这个工作，
并且叫人来做管理万物的工作。
神让人有特别的聪明智慧，
神他让人有特别的聪明跟智慧。
动物无这个聪明智慧，
动物们却没有这种聪明跟智慧。
所以咱看，虽然人的力量无亲像象遐尼大。
所以虽然人的力量没有像大象那么大，
人的速度也没法像狗在走那么快，
那么人们的速度也没有办法像狗跑那么快，
人还没法像鸟在天上飞，
那么人们更无法像鸟在天上飞。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有什么东西人吃不到的呢？
但我们今天看看有什么东西是人们吃不到的呢？
天顶的飞的鸟，人嘛是有法来吃。
天上飞的鸟，我们人会想办法把它捕来吃。
所有动物，人拢会当训练伊来为人做代志。
那所有动物，我们人们都可以来训练他们来帮人来做事情。
但是咱唔捌看过动物训练人去为伊做代志。
但我们今天却没有看到说动物训练人帮他做事情。
这就是神创造人的时阵啊。
这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
神和人的特别的这个聪明智慧啊。
神赏赐给人的特别的聪明智慧。
所以神创造人的时阵。
所以神在创造人的时候。
就是和人在这个地上做管理的这个工作。
就叫人在地面上做管理的工作。
但是人类的祖先亚当跟夏娃，
但是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跟夏娃，
却违背了神的命令。
他们却违背了神的命令，
吃了神吩咐未当吃的神恶果。
他们吃了神所吩咐不可以吃的善恶果。
对，迄阵开始，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断绝了。
那么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断绝了。
所以后来神将这肉身来到世间，
所以后来神道成肉身到这世界上，
就是主耶稣，
就是主耶稣，
伊为着咱世间人的罪，
他为我们世人的罪，
来被钉死的是里个，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为着就是要让咱跟神的关系会当个重新连接起来，
那是叫我们人跟神的关系能够重新连接起来。
今天咱借着主耶稣保护的洗礼，
我们今天借着主耶稣保险的洗礼，
咱跟神的关系得当重新连接起来，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可以重新再连接起来，
将来。当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阵，
将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咱的灵魂就要被天父把咱接到登去到天顶了。
我们的灵魂就要被天父接回到天上去了。
因为咱本来就是对天父遐来，
因为我们本来就从天父那边而来的。
所以咱爱用这个有限的人生，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这个有限的人生，
找到这条 通往永生的道路啊，
来寻找到这条通往永生的道路。
咱伫咧生活当中，
我们在生活当中，
伫咧咱人生当中，
在我们人生当中，
嘛独独找到这个灵魂的归宿，
也唯独找到这一条灵魂的归宿，
咱才会当真正来得到心灵的平安，
我们才可以真正得到心灵上的平安。
因为有的人虽然伫咧，有的人较好运啊。
有些人他比较幸运，
在这个人生当中是所谓的这个人生胜利组，
在人生当中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
但是有的人在人生当中过得很辛苦，
可是却有些人在人生当中过得非常辛苦。
虽然我们在这个苦难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在苦难的生活当中，
假如我们可以找到真神，
假如我们今天可以寻找到真神，
可以找到这个灵魂的归宿，
可以找到这条灵魂上的归宿。
虽然环境我们没办法改变，
虽然说环境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去面对我们世上一切的生活，
但是我们却可以用平静安稳的心来面对我们生活上所面对的生活的一切。
所以求主说，求主说可以锻炼我们，
所以求主说能够带领我们，
让我们有智慧的眼光，
让我们今天有智慧的眼光，
让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晓来追求这个灵魂的归宿。
那么在人生当中能够懂得追求这条灵魂的归宿，
来成做咱人生终极的目标，
来成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
那在咱人生遇到困境的时阵，
不止在我们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
让咱会当有平静的心来面对，
那么有平静的心可以来面对它，
并且在咱人生结束的时阵，
并且在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
可以当得到迄个好的无比永远天国的福分，
还能够得到那一份好的无比在天国上的福分。
那今晚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今晚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最后再来唱赞美诗206首，
就请唱赞美诗206首。
Oh.
咱大同教会兄弟姊妹甲爱无道理的来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非常感谢天父真神的神甲带领，
非常感谢天父真神的施恩带领。
咱传道拄仔伫见证中间嘛，真正清楚甲咱阐明。
我们传道在刚刚的见证当中也很清楚帮我们来阐明。
咱人生到底爱追求什么？
我们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
圣经内底把呢甲咱讲。
那么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
讲咱人的一生是虚空，是掠风。
说我们人的一生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传道把甲咱讲到。
那么传道也跟我们讲到：
讲咱生命的目标就是要来认识这个天父真神。
我们生命的目标就来认识这位天父真神。
更加重要，爱来认识这份永生。
那么更加重要来认识这份永生。
今嘛是咱祈求灵恩的时间。
现在是我们追求灵恩的时间。
咱小弟有跟大家到底来分享。
那么昨天小弟有跟大家来分享过。
什么款人需要祈祷？
什么样的人比较需要来祷告呢？
咱有分享到四种人。
昨天有分享四种人。
头一种就是受苦的人。
第一种是受苦的人。
过来就是有喜乐的人，
再来是有喜乐的人，
过来就是有破病的人，
再来是有病痛的人，
过来就是还没得到圣灵的人，
再来是还没有得到圣灵的人。
这些人都需要来祈祷。
那么这些人他们都必须来祷告。
啊，今天小弟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祈祷的方法。
那么今天小弟要跟大家来分享祷告的方法。
祈祷是人跟神这个上直接的一个方法。
那祷告是人跟神之间最直接的方法。
咱人要来追求神，
我们人要来追求神。
都可以借着祈祷，
我们都可以借由祷告。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方法。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两种方法。
头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爱真主迫切的来祈求，
就叫情实迫切来祈求。
咱首先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
我首先来请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路加福音请看十一章。
路加福音请看第十一章。
路加福音十一章才讲到这个有一个人。
路加福音十一章这边提到说有这么一个人，
讲因为半夜他的朋友来到他家，
因为半夜他的朋友来到他们家里面，
因为他们家里没有饼，
因为家里面已经没有饼了，
所以这时候去找他的朋友来借饼，
所以这时候他去找到朋友来帮他来借饼。
为什么他的朋友半夜来到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他朋友半夜来到他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因为透早真的热，
因为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早上非常热，
所以有真正侪人利用暗时来赶路，
所以很多人利用晚上来赶路，
所以暗时来到他朋友厝内底，
所以就晚上来到他朋友家里。
啊，伊甲伊朋友厝内底时，伊朋友暗时无物件通来给伊的朋友吃。
那他到他朋友家的时候，他的朋友家里面没有东西可以给他吃，
所以伊就想办法讲啊，无我来去借饼来我的朋友吃。
所以他朋友就想说，我不能去借饼来给我这个朋友吃。
所以甲伊朋友厝内底给他弄门，
所以就到另外朋友家里面来敲门。
伊朋友甲讲啊，阮厝内底人拢在困啊呢。
那朋友就跟他讲说，我的家人都在睡觉了。
你去找别人好，麦哥来搞我交叉。
你找别人好了，不要来来吵我。
啊，但是为什么上我为伊这个朋友愿意开门来给伊呢？
但是为什么最后他朋友愿意来为他开门给他呢？
圣经内底呢，甲咱讲到。
那么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
咱看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八节。
我请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八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请看第八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请看第八节。
讲我甲恁讲，虽然无因为伊是朋友起来给伊，但因为伊真主迫切的祈求。就的确起来，照着伊所使用来给伊这个所在呢，讲到
这边告诉我们，
讲不是因为伊是朋友，所以起来帮伊开门呢。
说不是因为他是朋友而起来帮他开门，
是因为伊真主迫切的直求。
那是因为他情实迫切的直求。
伊家属阴暗了，无起来开门借饼给伊的时阵，
看我今天没有来帮他开门借饼给他的时候，
伊这朋友都一直弄门，一直弄门，
那朋友就一直来敲他的门。
因规家伙拢免困啊，
那么他全家都不用睡觉了。
虽然伊要起来揢饼，会非常的麻烦。
虽然说他起来拿饼给他，非常的麻烦。
因迄个所在，因暗时要困的时阵，
他们那个地方要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门关起来了后，
把门关起来以后，
是甲眠床堵在迄个门的头前，
是把床铺来挡在门的后面。
所以你这时你要提饼来救伊的时阵，
所以现在你要拿饼见他的时候，
你必须要规家伙人拢救起来。
你必须要叫醒全家人，
叫到提饼来给伊，
才能够拿饼给他。
但是因为伊在一直弄门，一直弄门。
但是因为今天他一直来敲门。
伊若无甲饼提好伊的时阵，因规暝拢免困啊。
如果今天不把饼给他的时候，他们全家都不用睡觉了。
所以圣经安尼内底安尼讲着，
所以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
讲不是因为朋友起来提饼给伊，
说并不是因为他是朋友就起来拿饼给他，
那是因为金主被出来的求，所以才把饼提给伊。
那是因为他情实迫切的直求，才把饼拿给他。
咱向神祈求也是同款，
我们今天向神祈求也是一样。
今天哪有任何问题向神来祈求的时阵，
那么任何问题来向神祈求的时候，
到底那个态度是怎样？
我们今天到底态度是怎么样子的？
有一次在少年班的特别聚会里面，
有一次在少年班特别聚会当中，
有一个孩子在做见证，
有一个小朋友起来做见证，
他说他是一个很认真祈祷的一个孩子，
他说他是一个很认真祷告的小孩子，
但是怎么祈祷都求不圣灵，
可是他怎么祷告都求不到圣灵，
所以有一次在祈祷会的时候，
所以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
说，当他跪下不多久，
说当他跪下不多久，
神就看到一个异象，
神就让他看见一个异象，
他看到异象的内容里面是什么，
那么他看到异象内容是什么呢？
他看到真正多这个教会跪在头前祈祷的孩子，
他看到很多跪在前面祷告的小朋友，
大家脚顶都是一架滑板车，
那每个人脚上都有一个滑板车，
他的脚顶也是一架滑板车，
那他脚上也有一个滑板车，
他说当他换他真正认真的祈祷的时候，
他说当他认真在祷告的时候，
一换也滑板车速度就走得快，
他发现到说他的滑板车速度就跑得很快，
等滑板车走到这个终点的时候，
当滑板车跑到快终点的时候，
哇，这个门被打开，弹出一个礼物出来，
那么这个门会打开并且丢出个礼物出来，
头一个到的人他就接到这份礼物，
那么第一个到的人就会接到这份礼物，
他每次都没第一名，
那么他每一次在跑的时候都没有跑第一名，
他想说好又一次重来的时候，
他说好再次重来的时候，
一定要真正认真祈祷，
我一定要认真祷告，
一定要让他的滑板车走第一名，
他一定要让滑板车跑第一名，
哇，这个孩子当他开始祈祷的时候，
那么当这个小孩子他开始祷告的时候，
他非常的迫切，
他非常的迫切，
他真的认真祈祷，
他真的很认真祷告，
他发现他的滑板车走第一名呢，
他发现到说他的滑板车跑第一名了，
当他走到终点的时候，
他跑到终点的时候，
这个门打开，
门打开了，
里面礼物弹出来的时候，
当里面礼物丢出来的时候，
哇，这个孩子接到那份礼物，
那么这个小朋友他接到这份礼物，
当祈祷结束的时候，
当祷告结束的时候，
那一次祈祷真正这个孩子得到圣灵，
那么那次祷告这个小朋友真的得到圣灵了，
传道跟他说你得到圣灵你知道
吗，那么传道跟他讲说你得到圣灵你知道吗，
他跟传道说传道我刚才看到一个异象，
他跟传道讲说我刚刚还看到个异象，
他才把这件事跟传道说，
他把这个事情来告诉传道，
才能让我们真正清楚，
从这边可以让我们清楚知道，
我们只要情实迫切来祈求，
我们今天只要情实迫切的祈求，
我们有任何事情用心祈求神都会赐给我们，
我们有任何事情向神祈求他都会赏赐给我们，
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祈祷的方法，
再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二个祷告方法，
就是不能灰心，
就是不可以灰心，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路加福音十八章这个所在耶稣这样说，
路加福音十八章这个地方耶稣怎么说到，
耶稣说要跟大家说要常常祈祷不能灰心，
耶稣在这边跟大家讲到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因为我们祈祷时常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在祷告当中时常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缺少恒心啦，
就缺少恒心，
时常我们祈祷到一半我们就来放弃，
我们时常祷告到一半就放弃了，
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来说了一个比喻，
所以耶稣在这边提到个比喻，
耶稣说在那个城里面有一个不义的官，
神主耶稣说在那个城里面有一个不义的官，
那个不义的官他不怕神也不怕世间人，
那么这个官他不怕神也不怕世人，
说有一个寡妇他时常来到这个官的面头前，
那么这边提到说有一个寡妇时常到这个官的面前，
他希望这个官可以为他来伸冤，
他希望说这位官能够来帮他伸冤，
但是这个做官的人怎么都不在这里不爱为他来伸冤，
可是这当官的人他怎么样都不肯来帮他伸冤，
但是最后为什么这个做官的人愿意为他来伸冤呢，
那最后为什么这个官员会愿意来帮他伸冤呢，
因为圣经的下掉，
因为这圣经这么写到，
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的第五节，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五节，
我们从第四节看起，
我们从第四节看起，
第四节一节日无准后，后来心来讲，我虽然无惊神，也无尊重世间人，只因为这个寡妇烦扰我就甲伊伸冤，免得伊时常来玷污我。这个所在安尼讲着，
这边告诉我们，
讲只因为这个寡妇时常来烦扰我了哈。
说只因为这个寡妇时常来烦扰我，
因为这个寡妇特工来个烦，
因为这个寡妇每天来烦他，
并且讲来个玷污呢。
这边提到说来缠磨他，
我若无为来伸冤的时阵，
我今天就是不帮他伸冤的时候，
哇！伊特工来催我，安尼我挡未掉。
他每天来找我，我会受不了。
所以这群伊想要会愿意来为着这个寡妇来伸冤，
所以到最后他愿意来帮这位寡妇来伸冤。
伊为这个寡妇伸冤的时阵，
那么他为这位寡妇伸冤的时候，
伊并不是因为这个寡妇什么背景，
并不是因为说这位寡妇他有任何背景，
只是因为这个寡妇伊无灰心，
只因为这位寡妇他不灰心。
圣经内底讲到一个人，
圣经里面提到这位有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伊的名叫做乃曼元帅。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乃曼元帅。
这乃曼元帅当时伊得到了这大太哥的病，
那么这位乃曼元帅当时染了大麻风
啊，但是伊出来对掠了这个以色列这小女子，
那么他家里面掳了一位以色列小女子。
这以色列小女子对伊的祖母安尼讲，
那么这位小女子对他的祖母这么说，
讲巴不得我主人吼去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先知。
他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
为什么要伊的主人去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先知呢？
为什么叫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呢？
因为伊知伊的主人只要去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先知，伊的大太哥一定会好。
那知道说他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的大麻风毕竟得到痊愈。
后边这乃曼元帅进京告这撒玛利亚去见这先知。
后来乃曼元帅真的到撒玛利亚去见这位先知。
当乃曼元帅告这个伊丽莎出来的时阵，
当乃曼元帅去到伊丽莎先知的家里面的时候，
这个乃曼元帅想讲这伊丽莎先知一定出来迎接伊。
那么乃曼元帅认为说伊丽莎先知必定会来迎接他。
啊，结果当时这乃曼元帅告伊丽莎出来的时阵，
结果当时你乃曼元帅到伊丽莎家里面的时候，
伊丽莎到底安那来做呢？
伊丽莎他怎么做呢？
那来看列王记下第五章，
我请看列王记下第五章。
列王记下第五章，请看第十节。
我请看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十节。
列王记下第五章，请看第十节。
列王记下第五章，请看第十节。
第十节，伊丽莎找一个使者对乃曼讲：“你去伫约旦河中沐浴七次，你的肉就得较复原，而且得了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讲：“我想伊必定出来见我徛着。”求告亚华伊的神的名，伫患处顶头摇手，伫好我这个大太哥这个所在咧讲着。
这边告诉我们，
讲当乃曼元帅到这伊丽莎出来的时阵，
当乃曼元帅去到伊丽莎家里的时候，
伊丽莎跟乃曼元帅安尼交代，
伊丽莎这么交代乃曼元帅，
讲你只要去约旦河来沐浴七次，
说你只要到约旦河中来沐浴七次，
讲你这个病就一定会好，
那病就会痊愈。
哎，但是这是。乃曼元帅竟然生气离开安尼，
可这时候乃曼元帅却发怒走了。
乃曼元帅认为讲，哎，你这么无礼貌，竟然无出来接待我。
他认为说，这个先知这么没礼貌，竟然没有出来接待我，
并且认为这大马士的河比这更加好啊，
并且他认为说，大马士的河边的这个河水更加好
啊，并且叫我去这里约旦河洗七次呢，
他却叫我到约旦河中去沐浴七次。
结果这乃曼元帅仆人呢，对乃曼元帅安尼讲。
结果乃曼元帅的仆人对乃曼元帅这么说，
讲难道叫你做一件真正困难的代志，你未去做吗？
他说难道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不会去做吗？
伊干那吩咐你去约旦河沐浴七次尔，
何况他只叫你去约旦河沐浴七次而已。
这乃曼元帅到尾也听伊仆人的话，
那乃曼元帅后来听了仆人的话，
伊去到这约旦河沐浴七次，
就到约旦河中来沐浴七次。
当伊第一届落的时阵，
当第一次下去的时候，
起来一定是完全无改变。
那么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改变。
伊到第六届落沐浴的时候起来，应该嘛是无好。
那么到沐浴第六次再起来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痊愈。
但是乃曼元帅伫这个所在伊无灰心。
可是乃曼元帅在这个地方他却没有灰心。
也当照着先知甲讲的话，
他能够按照先知吩咐他的话。
伊最后伫约旦河内底第七届沐浴起来的时阵，
他最后在约旦河里面。沐浴第七次起的时候，
当一直起来时，伊的身躯的肉竟然好呀！
当他第七次起来的时候，他的肉身上的肉竟然复原了。
圣经内底安尼写着，
圣经这么写到说，
讲伊的肉复原，参像囡仔同款。
说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一样。
讲伊都结晶了，
他就结晶了。
今天咱每句开的姊妹也是同款。
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也是一样。
咱的天父真神对咱来讲，拢是咱的天顶的老爸。
我们天父真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我们在天上的父。
咱只要祈求得当得到。
我们今天只管祈求就可以得着。
咱只要顺吹得当吹到。
我们只要寻找就可以寻见。
咱只要敲门，伊就要为咱来开门。
我们只要叩门，他就为我们来开门。
今天来个，咱来到天父面头前的时阵，
当我们今天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
咱是不是情急迫切来祈求？
我们今天是否情急迫切的祈求？
咱是无灰心来祈求？
我们今天是不是没有灰心的来祈求？
咱常讲到这几有这几款代志，咱当确实来祈求。
主人有说到说，有 有几件事情可以这么来向神祈求。
咱即马特别来向天父进行来祈祷。
我们现在来向天上真神祷告。
咱只要说教会祈祷方式真正简单。
我们天主教会祷告的方式非常简单。
咱祈祷先跪在神的面头前。
我们祷告的时候跪在神的面前。
好、哦，咱因为咱天顶的父是至尊至大，创造宇宙万面的神。
我们天上的父是至尊至大，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所以咱跪在神的面头前的时阵，
所以当我们跪在神面前的时候，
咱双手合起来，
我们双手合着，
咱目睭开开，
我们眼睛闭上，
好、哦，爱得当专心。
这样让我们可以更加专心。
咱祈祷时，奉主耶稣圣名念一次。
我们祷告的时候，奉主耶稣圣名，只要念一次。
再来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再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当咱得到圣灵的时阵，
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咱发现咱指头跳动，
我们发现到时候我们的舌头会跳动。
咱发现神的灵降在咱身躯顶头的时阵，
当神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咱爱顺着圣灵的带领，
我们必须要顺从圣灵的带领。
当圣灵降在咱身躯的时阵，
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咱得讲出奇异的字音，
我们就会说出奇异的舌音。
当咱祈祷结束的时阵，
当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
咱讲阿门，就是向神祈求，拢是实实在在。
我们念阿门，就是说我们向神祈求都是实实在在的。
并且咱祈祷的时阵，
并且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咱的中职古之人为咱来祈祷。
我们长子传道者会帮我们来祷告。
咱不管任何代志，
我们不管任何事情，
咱只要放在主耶稣面头前，
我们只管放在主耶稣面前，
认真向伊来祈求，
我们认真向他来祈求。
相信天父都会赐予咱，
相信天父都会赏赐给我们。
咱今晚特别来祈祷，
我们先来祷告。
要接受按手祈祷的，请到头前来；
要接受按手祷告的，请到前面来。
咱同心跪过来祈祷，
我们同心跪下祷告。